我有一件是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的西装还在，我还常常把它拿来穿一穿。我不是说舍不得省这个钱，不是，我觉得你眼睛会去欣赏新的很快乐，为什么不也欣赏这个旧的也很快乐，不是这样吗？可是我要告诉各位，现在的年轻人就把它倒过来，那个衣好好的衣服把它磨得这样破破的，然后再把它补一个洞，那叫造作，是不是这样？那叫造作。所以人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你去看看，本来你这样走过去，那山上的路边的这些小花啦、野草啊，你看起来虽然是不美，可是你有过这一番的训练以后，你会发现你走过去的春夏秋冬的变化，那些草、那些树、那些野花其实都很美，美得令你雀跃，你的心开放给一个 open to experience， 这叫什么？这叫做你已经开了。我们这部经不是这么讲吗？开示悟入，不是吗？因为你的心真正打开了以后，所以是佛之自见，一切都开的事情都展现在你的眼前，是不是？你有了更多的一个领悟，有更多的啊，然后入于佛怀，入于这个佛的本怀，在那里是慈悲喜舍，你通通都有，喜也有，舍也有。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法师功德品这品经，我们会停稍稍啊，那个这品经很短，他所讲的内涵也很短，但是我们要把它深入的把它这个意涵把它解给你听，你才真的会受用，你真的会注意到云淡风轻的时候很美，可是乌云密布的时候一样很美，田也很美，你会发现都市里头种种的建筑它也很美。我们如果养成习惯了，只有到了嘴巴好吃的东西才叫好，那你就不知道咸鸡啊跟菜脯一样很美，咸鸡啊跟菜脯你知道吧？我想现代的人他还不太喜欢吃这个咸鸡啊菜脯，那么生活当中你去留意吧，你静下心来去看任何一块小石头，把它拿出来看都是很美，所以我才领会到说，哦，原来你学了佛以后，你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土地是七宝所成，你不觉得这地板上每一块一块的瓷砖都像七宝所成吗？你如果觉得这样它还不够像七宝，那么明天不是周末吗？如果可能你到哪一条比较没有什么污染的这个小溪，或者是这个山的溪谷，你去那个地方，我不是教你去玩水，我教你去那个溪谷那里坐一会儿，每一块石头都是七宝所成，每一块都是。那么这个所谓开放的经验，你这样跟你解释你就了解了，所以能够这样开放了以后，这就是以前洞山禅师跟银元师徒两个人对话的那一段。你看，当原来洞山禅师呢那么在南泉那里学佛，他问南泉说，无情能说法吗？就是一切的山河大地有情无情能为我们说法，祈祷启发了我们，而且他启发的都是正法，是不是？他问他这个事情的时候，南泉马上跟他讲，他说 这件事情的因缘，你的因缘应该在云岩禅师那里，你应该去他那里跟他学。所以他就这个受老师的这个顺老师的意，到了云岩那里，一见面就问云岩一件事情，因为他是有师父的介绍信来向他学习的啊。然后一来啦，说我是谁，那结果他问他了，他跟他说，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无情能说法吗？他说无情能说法，有情说法，就像老师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彼此都是有情在说法，无情在说法，是一切所有自然所有的事物，甚至于是这个不是用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柔软的方式来说法，而是用责备的都有可能。也就是说他问到无情能说法了吗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无情真的能说法。他就问无情能说法，那么你能听得到吗？云岩跟他讲说，无情现在如果我听得到的话，我是在法身里头，我讲的你就听不懂了，你就听不到我的了，因为你只能够听用这种语言柔和的跟你解释，你听不到另外一个向度的东西啊。这一说他有一点了解，他就问无情说法出自何点，他的无形说法就出自阿弥陀经啊。你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不是啊一切这些这个花鸟啊这个树木通通都引发了这个有这个极乐世界的僧众念佛念法念僧吗？是不是？这一讲完了，所以洞山开悟了，就留在那里跟他学来一段时间。可是怎么知道说他开悟了呢？就在这里要留下来要跟他学，那么云岩就问，那你得到什么，你听到什么？洞山的回答是也大奇，也大奇，实在真奇妙啊，实在真奇妙，无情说法不思议，无情在说法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若将耳听终难会，如果你用耳朵来听的话，实在不容易了解它。眼处闻声方得知，只有用眼睛来听到它的声音的时候，才真正了解。你看，这跟这部经里头谈的，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全部都转成智慧，你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听耳、听声音都是常常用耳朵来听，现在不是来用眼睛来听的，是不是？我们看东西都用眼睛来看，但是我们会变成用耳朵也能看的。我们常常被一个成见给困住，只要人家讲的是指正我的，我马上觉得哎呀我很自卑，我心里面受到这个创伤，我觉得很难过。可是你用心意去了解的时候，他是很善意的啊。有些人还讲不管多么善意，他这样子跟我讲我就是不爽，所以这就是障碍就起在这里啊。可是一个无情能听到无情说法的人，通通都听得到。这不经到那个法师光头品这个地方，等于是在讲真正的智慧跟内学的部分了，转速成智的功夫也就在这个地方哦。所以以前我常会讲这样一个例子，我说你看，我们如果这个一个团体或者是自己办公室的同事办一个登山活动，我们要去登山啊，很高兴大家一起去登山， 可是你会看到很多的人就是要去登山，只为了登山。第二天你问他，你去登山了？对，我第一个到山顶。后来他们到了，每一个人这个领完了那个纪念品以后，我很迅速就回来了。我来回总共扣除了当时停留在那个时间，我来回总共我只花了2个小时多一点点，他们要花4个小时，所以我非常快。我说嗯，你真了不起，你体能好。我请问你沿路看到什么？他说我就上去就下来了。我说有没有看到云很悠闲？嗯，忘掉看了。你有没有看到鸟儿啊？它的啼叫很悦耳。那里没什么鸟啊。我说哦，路旁有很多的野花在对你招手。他说我又不是诗人。所以这个人就只剩下就是去再下来，就这样而已啊。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会不会会陷入这种状况？你今天要有觉悟才行哦。如果以前你没有得到这个，那么至少此刻当下开始，你应该觉得天哪，我现在耳朵能听已经很喜乐，眼睛能看已经令我雀跃，我的嘴巴能吃让我非常幸福，我吃完了以后消化得了又拉得出去，我实在是真是很轻松。你有没有过啊？那人生真的就是我来了然后我又回去了，就这样吗？所以洞山为什么会讲出野大奇，野大奇就在这里呀。无情说法，不思议，不可思议，无可限量。大家对这件事情你一定牢记在心。你今天也因为来这里听闻佛的教化，你应该雀跃，你应该觉得我实在很幸福啊。而且要起感恩之心，没有这个起是吧，你怎么觉得会是丰富呢？第二个讲同理心。什么叫同理心？在心理学里头啊，这个讲这个一个人的同理叫 empathy， 就是你在想你所说话，你跟我互动里头，我可以完全的了解你的想法、你的立场、你的感情。人有这个同理心的时候，不是只有对人，对一切有情众生都会，不止如此，对山河大地都会产生同理心。当然对佛陀、对极乐世界的众生也会产生同理心。你如果能这样子修行，可以领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请问你的修行是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深入其中呢？我们了解过去唐朝的法眼文艺啊，法眼文艺禅师呢，法眼大师他怎么说呢？有一个弟子问他说，师父要怎么样披露我自己才能够真正符合佛道，用怎么样来披露自己才能够啊这个啊一道相合。法眼的回答是，你披露了你自己的时候，有哪一件事情不与道合呢？因为你有了同理心呢，当然这自然跟道合，你跟佛菩萨也都能够相应，怎么会不合呢？一定符合的，是披露你的自己，它是靠在你的同理心上。 所以我们跟佛取同理，我们在礼拜的时候我们跟他同理，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跟所有的朋友有情众生同理，我们产生了慈悲喜舍，有慈悲心，有欢喜心，而且我们也在这个地方知道什么叫解脱，什么叫舍。因为这一个舍也同时表示布施，也同时表示解脱，所以我们能慈悲喜舍。同理心是什么？有一次我到这个台东去，我的学生一对夫妻的学生，他们就用车子带我说，老师你这次来希望到哪里？我说你说。他说这次带你到山上去。我说行。我跟师母两个人，他们用车子，这个带着他们家小孩就横走，因为往南横的方向走，因为有过地震，有一段时间他根本不通。我们到了一段时间把车子停下来，就他就带我们从一条小的山径，然后走到一个还不错的蛮好的蛮高的一个山头，那个地方海拔应该是2000公尺左右了。我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山头上坐下来坐一会儿，我好感动好开心。我感动的是什么？是这个山河大地怎么会这么美。我在好感动的时候就干脆躺下来，就跟师母讲赶快找一个地方靠着，我跟我的学生讲躺下来看，让他拥抱拥抱，你好难得到这么亲近的一个地方，可以在这上接受他的拥抱。可是我也觉得这师徒之间的情感其实也是这么样子的美妙，所以有情无情一起说法，然后看着天，看着悠闲的白云，觉得美妙极了。那个如果拿起相机来照都是多余的，而且照也照不来，照不来。有一次我跟这个大陆的学者十几个人二十个人，我上完讲完了课以后，后来就参加这么一个团，就到了西藏去了。我去那里这个玩了足足有在那里停留了足足的有8天，交通路都不算，太好了。从藏南到藏北，从藏的这个东边走到藏的西边，太好了。有一天走到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大家我就告诉他们跟我讲说，老师你跟我们一起这样走，所有的这个事情我们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但是我们只有一个要求，一天给我们开示30分钟就可以了。我说可以答应也不可以答应的，因为答应了以后到时候如果我在那上面如果有高山症那30分钟也讲不来啊，搞不好就要回家了。但是我相信大概不会不过呢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没有30分钟，随时你想怎么样我都可以找个地方都可以谈谈。结果去了我表现良好，他们准备的那些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我用得着的，倒是他们在用我用不着。然后呢他们跟我说老师 你哪一个地方只要看到那个天地山河大地有灵气，你就讲一声，我们车子就在那个地方停，找一个地方让你给我们讲几句话，或者给我们一点功课。我说好。到了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我说这个地方好，车子停下来，找来一个河床，大家停下来就坐下来。我说今天在这个地方要做的是已经给大家上过的，就是吉祥卧啊，已经在出门之前就给他们先讲过几个在那里用得着的东西的一些课程啊，出这个前有一天的时间给他们谈了。我现在要做吉祥卧，你已经会了，现在找一个地方啊，你这个做吉祥卧坐下来放松，然后放松啦，坐好啦，在一个地方觉得很舒服，然后我开始跟他们讲了。我说现在你完全的放松，这一块地，这个是叫做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没有文明的干扰，没有人，我们这个尘嚣里头的种种的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你躺在这个河床上，清净的石头，那个石头的这样子被水冲刷的这样亮丽的，就是清净净土。你在这里，这一块地方是全世界最高的高原，这个地方你在这里受到他的拥抱，你就在这一个清净的这个大地里头，你让他抱着，让他回到你清净的本来的面目，你让他好好的感受这一个透过同理，你感觉跟他是一体的，回到这个整个宇宙里头最清净的那一刹那。现在吉祥卧，听着你的呼吸跟这一个世界相应，就在那个相应这样子做了10分钟，不能给他们做太久，因为底下是动员，底下是动员，很冷的地，对，这种太阳，夏天太阳这样晒是暖暖的，底下是很冰的。躺一下10分钟，我把他们开进了，等到开进完了，有超过一半的人跑来我的面前掉下眼泪啊，感动地告诉我，老师，我这一辈子这是第一次接触到我不会讲的，我没有办法说，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接触到了那个，所以那个亲近的不属于我们这个凡尘尘嚣里头的贪嗔痴慢疑的那个部分，掉下眼泪来。我是因为引导了他们，你用一种你的同理去跟这一个此刻去做相应的。你此刻的在这里听讲，你也会觉得你此刻就跟那一刻是没什么两样，你也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感觉，不见得一定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随后跟我讲，他说，老师，我发觉你这里有好多东西可以放，有很多的宝。我说不是我这里有宝，这是佛法上的东西，不是我，是因为你介入那个状况，你一样有。所以过去弘寿禅师怎么讲，他说他有一天他就在这个树林子里头走，有一个树枝跟一个或者树枝透掉下来，就在那透掉下来的时候，他听到那个透下来的声音，然后看到他下来的那个眼睛看到那一下呢，刹那之间，眼睛 所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心意里头突然间接触到那个宇宙的那个宽阔的那个无法描述言语道断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他突然间开悟了，然后他写下了这段话，他说普若非他物，纵横不是尘。那个掉下来的那个那个痛的声音，那个树枝或树叶这样掉下来的，普若非他物，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这宇宙的原来的如来。普若非他物，纵横不是尘。你所有生活中周边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都不是尘，都不是六根的尘，纵横不是尘。